那我们今天就一同的来思想着第十条特别讨论到耶稣基督的神性。那么要注意到整个从第一条一直到第十一条，这前面都是在讨论上帝。所以第一条一开始说上帝的本质到底是什么，然后开始接下来讨论到第二节，第二条开始讨论到我们怎么认识上帝，然后接下来讨论到了三位一体的教义。那在讨论完三位一体教义之后第十条又开始着重的讨论了耶稣基督第二位格的圣子的神性，然后第十一条讨论了圣灵的神性。所以这个比利时信条花了很多的时间在讨论上帝论、基督论到底上帝是谁，对吧？所以这个非常的重要，这就意味着我们的信仰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层面，就是认识上帝到底是谁，耶稣基督到底是谁所以信条用了这么长的一段时间在谈这个事，总共信条是37条，他花了大概得有1/3的空间在谈论上帝是谁、基督是谁。那这是我们信仰的对象。那今天很多的信徒他们会认为我们不要太过多的去讨论三位一体的教义，上帝到底是谁、上帝什么样的性质、耶稣到底是谁、他的位格是什么、他的神性到底是怎么样的认为觉得这个跟我们的实际生活好像没有什么直接的应用，对吧？很多人会陷入到这种实用主义，到底我能够用今天我听到的这个，明天周一我能用它做什么很多基督教的真理是没有用的，从实用主义的角度来讲是这样，但是对于我们的敬拜则非常有用。所以我们最后会谈一个实践的问题这个实践就不是我们平常所以为的怎么能让我这个生活得更好，对吧？等等这些。所以那谈论到了耶稣基督，第十条谈论了耶稣基督的神性，然后你接下来往后翻到第18条，谈论的是耶稣基督的人性，然后你再往后翻到第19条，又是谈论到耶稣基督的神人二性到底是怎么结合在一起的。所以光谈论到耶稣基督花了多少条？花了3条的，至少是3条的时间，对吧？前面的谈论三位一体还不算。所以这就是基督教之所以被称为叫做基督教的原因。为什么基督教不叫做上帝教？为什么基督教不叫这个好人好事教？为什么基督教要叫基督教？是因为我们整个信仰的核心是这位耶稣基督我们不仅仅是单纯的信仰一位上帝而已，我们信仰的对象，最直接的对象是耶稣基督，而耶稣基督是上帝。所以这是这个第十条我们要来看的所以那么从对耶稣基督聚焦在耶稣基督这个人这个位格身上，我们从此就可以简单的回应一个错误的思想，那就是认为基本上所有的宗教本质都是一样的，这种相对主义式的理解，对宗教的理解，所有的宗教本质就是劝人为善吗？让大家有道德，做一个好人，然后相信一些超自然的神迹啊，这些神明啊，然后让我们的道德有一个约束力，基本上宗教都差不多。那这种说法听起来就是从来没有研究过宗教的人，从来没有深入的研究过每一个宗教到底在说什么，这种说法是非常不负责任的也就是换句话说，基督教之所以我们相信基督教，不是因为这个宗教能够使我的道德能够变得多么的高尚，好像基督徒都平均来讲道德水平都比世人更高，不是，基督徒有的犯罪比世人更差，对不对？圣经从来没有避讳过上帝的百姓犯的罪到底有多么的恶劣，但是基督教之所以是可信的，是因为耶稣这个人，我们对耶稣这个人的信仰到底是什么？基督徒相信耶稣基督是上帝，道成肉身的上帝，而其他一切的宗教则不认为耶稣是真正的上帝。其他一切的宗教认为，可能穆斯林会认为耶稣是一个先知， 犹太人可能认为耶稣是一个疯子，佛教的人可能认为耶稣是一个道德的训导的教师，但是只有基督徒相信耶稣是真正的上帝。那这个从这一点上来讲，意味着不是所有宗教的本质是一样的，因为只有基督教相信耶稣是真正的上帝。只有，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我们就需要非常的谨慎的去看待耶稣到底他的神性是否是可信的。所以我们首先要从错误的教导来看一下。错误的教导在历史上，从耶稣钉十字架开始，从耶稣复活升天之后，教会一直在面对对于耶稣的信仰的诠释的问题。没有人否认耶稣是历史上存在过的人，这一点没有任何的人反对，包括不信耶稣的犹太人和罗马人也承认耶稣存在。但是问题在于耶稣到底是谁，这是整个的争论所在。还记得耶稣在他还没上十字架之前，他有一天对门徒们说，来，大家过来，我们开个会，那么讨论一下，你们听到众人说人子是谁，我是谁，大家怎么说我是谁。然后这些门徒们就去报告，对吧，耶稣啊，有人说你是一个好人，对吧，耶稣，有人说你是一个先知，有人说你是一个拉比，有人说你是以利亚，有人说你是这样，反正大家对耶稣到底是谁，耶稣的身份到底是什么，有非常多不同的解释。在耶稣还活着的时候，已经有非常多对于耶稣到底是谁这个问题的不同的解释。所以这些思想叫做什么，这些思想叫做异端，对吧，这些思想，所有的这些解释都是对耶稣错误的解释。然后耶稣问，你们说我是谁，彼得说什么，你是基督，是永生上帝的儿子。然后耶稣说什么，你说的不错，你说的是对的。所以耶稣自己告诉你，他授权的对他自己到底是谁这个身份的解释的正统的解释，哪个是正统的基督教，彼得说的这句话是正统的。然后接下来耶稣说一句话，这不是属血肉的指示你，也换句话说，不是你自己想出来的，不是你从别的人那儿学来的，不是你自己的理性想明白的，而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你的。所以我的父上帝亲自指示彼得，让他宣告了正统的基督教的信仰。那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时刻，也就是耶稣到底是谁。整个教会在耶稣还在地上的时候就一直在挣扎到底，所以这些错误的对耶稣到底是谁的这些教导还他们也在流传，对不对，使徒们在传福音，但是这些对耶稣有错误理解的人，他们也在宣扬他们理解的耶稣。耶稣要么就是一个先知，耶稣要么就是一个非常与众不同的人等等。那么早期的教会依旧处在那个环境下，有很多对耶稣错误的认识，所以我在这里面简单的介绍一下。首先一种就是大家应该也都知道，错误的教导当中有一种叫做形态说，对吧，形态说说的是什么，或者叫萨波流主义，说的是什么呢，上帝是一个人，那戴了三个面具，耶稣是其中的一个面具，耶稣就是父，父就是耶稣，父也是灵，灵也是耶稣，反正他们仨都是一个人，只不过扮演三个不同的角色。这是形态说的错误形态说的错误并没有否定耶稣的神性，但是否定的是耶稣作为一个不同于父跟子的位格，不同于父跟灵的一个位格的这一点。那么否定耶稣神性的异端，其中一个叫做收养说 Adoptionism， 这收养说的一个代表就是早期的叫做以便尼派。 啊，他们认为说耶稣只是玛利亚的儿子，耶稣是玛利亚跟约瑟生的，他不是圣灵感孕，他不是上帝的儿子。但是耶稣这个人他特别的敬虔，他非常的公义，所以因为他出色的功德，他被上帝收养成为自己的儿子。所以这叫做收养说，耶稣本身本质来讲不是上帝的儿子，他不是神，他是人跟我们一样，但是他是一个非常出色的义人被收养。那这就否定了耶稣的神性，对吧？那另外一种降低耶稣的神性的叫做从属说 subordinationism。 从属说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或者叫做次子说。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耶稣的神性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次等于父，耶稣好像是一个次等的神一样，他还是有神性，但是他的神性不如父那么的高超。所以从属说是谁？是亚流，对吧？亚流派可以被归算在从属说里面。耶稣好像是有一种类似像天使一样，就是最高阶的这种灵界的受造物的这种形态。那在现代否定耶稣神性的还有就是例如穆斯林，穆斯林会说耶稣是一个先知，是仅次于穆罕默德之下的最大的先知。耶稣来教导我们真理，耶稣来上十字架，这都是古兰经里面写的。古兰经告诉你耶稣这个尔撒这个先知，然后但是他来上十字架并不是真的上十字架，他是把另外一个人变成他的样子，然后把那个人钉在十字架上，然后但是这个先知他自己就被上帝提走了，是吧？那这个是早期的这个诺斯底福音的一种变种。然后另外我们今天看到否定耶稣神性的有耶和华见证人，就是古代的亚流异端的复苏等等。简单介绍一下，有这么多错误的教导，所以不是每一个自称自己是基督徒的人，对吧？你都可以说你是基督徒，这些人都说自己是基督徒，对吧？他们也说他们是相信耶稣的人，所以教会需要去分辨，去定义到底我们的信仰的核心到底定义的是什么。那么，要有人可能会问了，第二个问题：上帝有儿子吗？上帝结婚了吗？上帝怎么会有儿子？上帝什么时候生孩子？这个是一个很不可思议的事情，对吧？上帝怎么会有儿子呢？但是的确这是圣经的启示。曾经有一个哲学家这样说，三位一体的教义对于哲学来说是一块嚼不烂的骨头，但是对于神学来说，对于基督徒来说，是我们敬拜所需要的牛奶，也就是敬拜所需要的灵奶。什么意思呢？就是如果你单纯的从哲学的角度去理解三位一体，理解耶稣的神性，圣灵到底是谁，这些对于哲学的思辨来讲是很艰涩的，又没有任何的味道，就像啃一个硬骨头一样，就是这个东西它没有对哲学有任何的帮助，没有任何用，就丢掉了。但是对于敬拜，对于基督徒的敬拜，我们知道这位上帝到底是谁，则是我们灵命所需要的灵奶。我们必须要认识上帝，这位三位一体的上帝，这位耶稣基督，我们才知道我们敬拜的是谁。所以对基督徒来说，这一切都是最有用的东西，但对于哲学家来说，这一切都是没有用的东西，对吧？那我们来看上帝到底有没有儿子，这个不是一个哲学的问题。你用哲学的单纯的理性的思辨去想上帝怎么会有儿子呢，对吧？你想不明白上帝为啥要有儿子，为啥不是女儿，上帝到底是男的是女的，对吧？这些都是哲学家们没事闲着去乱思考的一些问题。我们坚称上帝是有儿子的基础是什么？ 是圣经。圣经如果没这么说，我的理性不会告诉我上帝有儿子。只有圣经告诉我的时候，我就是凭着信心去相信，对吧？所以那圣经哪说呢？最直接的一个地方就是，这个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三节，对吧？那里面，整个希伯来书的作者就是在引用旧约的经文。其实旧约已经说了，比如说诗篇第二篇，他在这里面引用了诗篇第二篇和诗篇110篇。所以希伯来书第一章说，神既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就在这末世借着他的儿子来晓谕我们，又早已经立他为承受万有的，也曾借着他创造诸世界。所以上帝是借着他的儿子创造世界，他的儿子是神荣耀所发出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他洗净了人的罪，就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他所承受的名既比天使的名更尊贵，就远超越天使。所以接下来他第一章就告诉我们，上帝的儿子的尊荣要超过天使，他不仅仅是天使那个而已，不是灵界的受造物而已。所以他接下来第五节开始说，所有的天使，神从来对哪一个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啊。所以从这个本质上来讲，圣子的本质就与天使发生了区别。天使是受造物，但是圣子上帝是被生出的，而不是被造的。又指着哪一个说，我要做他的父，他要做我的子。再者，神使长子到世上来的时候，就说神的使者都要拜他。论到使者，就是天使，说神以风为使者，使火焰为仆役。但是论到子的时候，却说神啊，你的宝座是永永远远的，你的国权是正直的，你喜爱公义，恨恶罪恶，所以神就是你的神，用喜乐的油膏你，胜过膏你的同伴啊。所以在这里面他引用的这个诗篇都是引用的诗篇，对吧？所以神有儿子吗？有。圣经很明确的说，旧约圣经和新约圣经都同时的印证上帝有一位儿子，而这个儿子共享他的本质，这个儿子被上帝自己称为上帝。所以神就是你的神，用喜乐的油膏你。那这是简单的从这一点，后面我们会稍微提一下他后面其他引用的圣经的证据。那这就出来一个问题，也就是说在神性的本质当中存在着这两个位格，一个是被称为父，一个被称为子。那这个语言，我们回到我们最早提到的这种语言叫做什么？叫做类比的语言，对不对？不是单一的语言，也不是奇异的语言，是类比性的语言。也就是上帝把透过人类的语言这种父子之间的关系来类比在神性本质不可言说，不可用我们的理性去透支了解的这种神的本质当中圣父跟圣子之间的关系是什么。他是用人类的语言来类比出来给我们，对吧？所以当他说当父生出子的时候，对吧？他让我们想的不是说哎呀上帝会不会痛啊也就是说我们不能用单一的方式去理解人怎么生孩子上帝就怎么生孩子，对吧？不是，而是一种类比。当然上帝不需要那个生产的过程，人类的生产反而是反映上帝在永恒当中父生子的这样的一个父子之间的关系。那受生，这就提到了受生的概念，对吧？子，上帝有没有儿子？有，对吧？为什么？圣经告诉我们。然后接下来我们要谈的是这个受生的概念，受生。在约翰福音当中，我们可以翻到约翰福音第一章，那里面约翰用了这样一个词。约翰说， 第一章第十八节说，从来没有人见过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所以如果你有英文的对照的，有吗？有是 ESV 吗？不知道，你可以读一下英文的怎么说吗？OK， 那个 ESV 这样说 ：No one has ever seen God, the only begotten God. The only begotten God. 所以这里面提到了一个独生的神，独生的。希腊语希腊文的原文是，但是这节经文有文本上的争议，但是。叫做 monogenes， mono 大家都知道一个的意思，对吧？这是一的意思， genes 就是被生出来的意思，所以是唯一一个被生出来的，唯一一个被生出来的，所以有的时候被翻译成叫做独生的。但是它后面是 monogenes theos， 独生的神，唯一被生出来的神，所以中文翻译成独生子，是吧？你把那个子去掉，叫做独生的神，唯一被生出来的神，这是目前最的学者当中公认的最好的底本，给我们呈现的这个希腊文的原文是这样的，所以。所以这表明他是一个被跟父之间是一个受生的关系，他跟我们不一样，对吧？我们是被造的，我们被称为上帝的儿子或者被称为上帝的儿女，是因为上帝的收养。我们的本质上，我们不是上帝的本质，我们与上帝本质不同，我们是人，但是上帝收养我们。但是耶稣被称为上帝的儿子，是不是因为收养，而是因为本质相同，而是因为他就是神。那么接下来问题就是，什么时候耶稣被生的呢？我们的比利信条告诉我们，按照他的神性，他是上帝的独生子，他是从永恒受生的，所以他不是在时间当中被生的，他是在永恒当中被生的，在永恒中受生的。所以这告诉我们，受生不等于受造，对吧？受生不等于被造，这个非常的重要。这里面我们回到圣经里面的哥罗西书第一章第十五节。哥罗西书第一章第十五节，翻开之后有谁翻到了可以读一下吗？OK， 爱子是不能看见的神的像，是首生的，在一切被造的以先。所以这里面又告诉我们圣子跟其他一切受造物的区别，一切其他的一切都是被造的，但圣子本身是第一个被生出来的，所以他跟受造物之间是有区别的。哥罗西书这边和约翰福音那边都提到了一点，就是父是人看不见的，父是我们用肉眼看不到的，我们能看到的是子。所有在旧约当中耶和华的显现全部都是子的显现，在子道成肉身之前以人的形象显现或者以天使的形象显现。所以我们之前也提到了耶和华的使者被称为耶和华，对吧？这位被称为与耶和华等同的但是是耶和华的使者，就是道成肉身之前的圣子。所以这个对于我们理解圣经非常重要。所以如果你翻到这个旧约，不是那个新约的犹大书， 翻到犹大书，在最后面启示录之前，犹大书的第五章，第五节，对不起，第五节，中文的和合本在里面说主，从前主救了他的百姓出埃及地，对吧？谁有英文的可以读一下英文的。OK， 所以你那个译本还是把它翻译成 The Lord， 但是目前ESV 的译本，它告诉你是这样的，那个 The Lord 那里面是耶稣，有一些古代的抄本那里面直接写的是耶稣，也就是说，从前耶稣救他的百姓出埃及地的时候，就把那些不信的灭绝了。对，你看到前面第四节最后的结尾是 The Lord Jesus Christ， 所以 the ESV 翻译的是 Now I wanted to remind you, although you once fully knew this, that Jesus who saved the people out of the land of Egypt， 所以是耶稣是带领以色列民出埃及的耶和华，所以这个是新约圣经对于耶稣到来之后，所以上帝的儿子就是代表着上帝，对吧？他是完全的神性，所以如果还回到我们原来的那个大的那个分别，对吧？就是创造主和受造物之间的区分 ，creator creature distinction。如果你把耶稣如果你现在把耶稣放在哪儿？如果是这有两个篮子，一个是创造主，一个是受造物，你要把耶稣放在哪儿？你要把耶稣放在这儿，对吧？这是创造主的这边。那接下来我们要讨论的一个问题就是，耶稣既然是儿子，耶稣赐于父吗？儿子是不是应该比父小啊？儿子是不是应该比父晚呢？儿子是不是应该比父低一等？对，那这个问题是一个很常见的问题，对吧？亚流派当时的教导就是，耶稣要赐予父，尽管他是在永恒当中受生的，但是在永恒当中，如果你可以用时间的先后次序来思考永恒里面发生什么的话，那么父在这儿开始出生，对吧？父存在从这儿，那在某一个时间点上，他啪生了子，所以子跟父的起点是有一个错位的。这是亚流的这种说法，所以对亚流来说，子是赐予父的。那所以尼西亚大会、尼西亚信经所用的这个词，也是我们在比利时信条里面所延续下来用的词，叫做什么？它与圣父同本质、同永恒，两个词，对吧？一个是同本质。这个就是 homoousian 和同永恒。它的 sun idian 同永恒 homoousian sun idian。所以同本质同永恒这两个词就是来回应子赐于父的所用的两个词。所以他接下来又说，在凡事上与圣父同等 equal， 所以子不是一个次等的神，而是与父同等的神。对，这个同等很重要，在神性的各个方面，子和父都是一样的，所以父在永恒当中生子，意味着父把所有完整的神性本质当中的一切的属性全部都传递给子，没有丝毫的保留。 父在自己怎么样为神，就照样把这一切的神性本质传递给子，让子照样为完全的神。那在这里面，所以圣经说子是父的像，子是父的形象，子是父的 image。 父是在自己是怎么样的神，子就是完全怎么样的神。唯一区分父和子的，要回到区分来，对吧？之前在网上有人问，那是不是就是耶稣是父的另一个自己？不是，两个位格之间有区分，两个位格之间的区分不在于神性的本质，有一个多点为神，有一个少点为神，不是，而在于位格特性。父的位格特性是父是生的那个，而子是那个被生的那个，这是他的位格特性，决定了他两个位格是不一样的，但是在本质上，神性本质上，他们是完全相同的。所以在这里面特别稍微提到一点的，就是神性。我们之前谈到神性，翻回到这个《别离信条》的第一条，那里面提到的所有的这些属性，对吧？你比如说，你现在翻回到《别离信条》第一条，里面提到神，上帝的这个属性到底有什么？那里面提到说，单纯的，对吧？独一的灵。永恒不可透支，眼不可见，永不改变，无限全能，完全智慧，公义良善，等等等等，这些全部都是子，就像他们全部都是父一样。那在这里面提到了一个，我需要简单的提一个神性的特质，就是自存性 ，theity。之前我们讲过这个，对吧 ？theity。还记得吗？自存，上帝是自存永存的。上帝存在不取决于其他的任何东西，上帝只是靠自己存在。那这是检验一个人是不是真正能够完全的理解子是完全的神这一点。那就是你需要问他说，子是否具有神性的自存性？答案是，如果按照他的神性来讲，是的，子是完全自存的。你说不对啊，子不是父所生的吗？那子的存在不是依赖于父到底是不是要生他，他才能存在吗？那所以他的存有是不就依赖了另外一位吗？所以在这里面，在神学上我们稍微做一加以区分，也就是从位格，单纯从位格的角度来讲，是的，子从位格的角度来讲，子是不自存的，子是父所生的。但是子所按照他作为完全领受的完整的神性来讲，他是完全的上帝，所以他是神性上来讲他是自存的。完了，绕蒙了，对吧？没关系，绕蒙了很正常。这个你们现在听到的这些话可能在神学院里面你们都不会听到啊，所以可能稍微给你们拔得高一点了，但是没有关系，不要去那个质疑说我是不是听不懂了，对吧？这个听不懂很正常，对吧？听不懂很正常，我只是要做一个这个要把这些话说出来之后，对吧？可能有一些在遥远的东方，对吧？有一条龙还是怎么样，就是可能会给其他的人有一些帮助，但是 anyway， 我只是稍微提一下，也就是圣子是作为上帝来讲，他是完全自存的。所以圣经当中提到这句话，提到的一句话对这很有帮助，就是约翰福音第五章第二十六节。约翰福音第五章第二十六节，那里面耶稣说了一句很神奇的话，耶稣说：“因为父怎样在自己有生命，就赐给他儿子，也照样在自己有生命。” 耶稣说话都是，耶稣说的每一句话啊，这里背后的神学都太丰富了。父怎么照？父怎么在自己有生命？说的是什么？说的是父的自存性。父在自己有生命，他的生命是完全取决于自己的，他不依赖其他的任何一位。这是父的自存。照样，父赐给子，在自己有生命。父赐给子，让子使自己在自己有生命。也就是换句话说，父把神性的自存性传递给了子，所以子可以有自存，可以不靠任何东西，在自己有生命。但是他的这个自存性又是父所赐给他的，所以从位格受生的角度来讲，他不是自存的，他是被赐，他是被生的。但是从神性的本质来讲，他又是自存的。这听起来很矛盾，对不对？他不矛盾是因为位格不等于本质，本质不等于位格。你必须要强调这一点的时候，你才能知道这两者是不矛盾的。如果你一旦混淆了本质和位格的话，这就变成矛盾的说法了。 anyway， 这个相对来说是比较，所以啥，先等一下，我没时间了。等一下，一会儿我再回头再那什么。然后接下来就是第四点，就是圣经的证据。那在信条当中，他没有给特别详细的证据，但是我觉得足够了。就是你去对比看旧约的启示跟新约的启示，对照来看，摩西说的话，起初上帝创造天地万有，然后约翰又解释了摩西说的，到底上帝怎么造呢？上帝是借着圣子来造的，借着道造的天地。然后哥罗西说，万物都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所以上帝的创造工作，父的创造工作，全部都是借着子造的，所以子也是创造者。所以他在这个下面这一段，他说我们必须说那称为上帝、称为道、称为子、称为耶稣基督的，就在万物以前就已经存在，在万事存在之前就已经存在。所以他就提到了先存性。但是注意看这里面，他把这几个词等同起来了，上帝被称为上帝本身的，被称为道，被称为子，被称为耶稣基督，这些词都是同义词，指向的都是第二位格的圣子上帝。所以你不能说只有道是先存的而子不先存，你也不能说只有子先存但是耶稣不先存，这些都是错误的，因为他们指向的是同样一个第二位格。你可以非常自信的说耶稣是先存的，尽管他当时不叫耶稣，对吧？尽管他当时耶稣是只是在历史上起的这样的一个名字，对吧？但是他这个位格本身是先存的。 OK， 所以今天我会走得很快哈，过一遍过得很快。如果你们有什么问题再一会儿再讨论。第五点，圣子的位格特性与工作。他在引用比利信条在说约翰希伯来书的作者的时候，他都提到了万物都是借着他造的，所以这就提到了圣子的第二位格的特性。当我们提到这个的时候，稍微做一个神学的区分，一个叫做 ad intra， 一个叫做 ad extra。 什么意思呢？就是一个是关于上帝的内在生命，圣子具有什么样的特性，一个是关于上帝的外在的工作，对于受造界的施行的工作，上帝到第二位格的圣子上帝到底有什么样的特性。首先对于上帝内在的生命来讲，圣子这个位格到底有什么特性？他是生别人的吗？不是，他是被生的。没错，所以 ad intra 圣子的位格特性是 begottenness， 而不是 subordination， 不是顺服。有的人会把 begottenness 替换成为顺服或者加上一个顺服，这并不是圣子的位格特性，对吧？传统神学上讲，提到圣子的位格特性的时候，就是 begottenness， 没有其他的。然后接下来在 ad extra 当中，因为圣子的 begottenness 的位格特性，他是被生的那一位，所以在他上帝的外在的工作当中，圣子的工作是中保 mediation。mediation 和，所以你看圣经当中说的都是上帝做什么做什么事是借着子 through him， 借着他，通过他，所以子是中保，是媒介，是那个中间的那个管道，上帝不是直接碰触，而是借着通过一个途径，那子是这个途径。所以起初上帝创造，太初有道，道与人同在，道就是神，所以像上帝创造的时候，上帝是通过圣道，通过这个道是谁呢？约翰说这个道就是耶稣，道上帝说出来的话就是耶稣的位格性的位格性的耶稣。所以上帝做的所有的工作都是借着圣子的中保的工作，不论是创造、护理、救赎，还有将来的新的创造的，就是整个审判历史的完结，全部父所做的一切的事情都是借着子。所以起初创造的时候是这样，上帝说要有光，借着子，对吧？说的时候就是借着子，然后就有了光。然后护理的时候，上帝说让地产生菜蔬，他还是用他的话语，所以他把他的话语赐给受造界来顺服他的话语，也是借着子。在救赎的工作当中，上帝拯救我们，当我们说上帝你是我们的救主的时候，说的是什么？是因为上帝借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成就的救恩来拯救我们，所以耶稣也是那个上帝所使用的拯救的媒介。审判，耶稣说父不审判任何的人，而是把审判的权柄交给子，所以到末日审判的时候是谁来审判？不是父来审判，是耶稣来审判，对吧？所以耶稣说，马太福音第25章，你们当看到人子在荣耀当中与众天使一同降临的时候，对吧？来审判万国的时候，是谁在审判？是耶稣在审判，但是也同样是上帝在审判，只不过上帝借着耶稣来审判，所以耶稣永远是那个向人类显现的那一位。你看不见父，没有人能够看到父，你当然到天堂你也看不到父，啊，所以那个谁啊，门徒说，主啊，把父显现给我们看看吧。耶稣说啥？你都跟我3年半了，你咋啥都不懂呢？父是看不见的，你看见我就等于看到父了。我是向人显现的耶和华，对吧？所以你不要指望说，哎呀，我想以后看看三位一体的上帝到底是怎么做的，是做一个小圆桌，1、2、3这样，啊，没有，你看不见，你在天堂只能看到耶稣基督。你看不见父，你也看不见圣灵，是吧 ？OK， 然后那这个是简单的说子的位格特性和工作。最后我们来说一下实践。你说明白这些东西到底有啥实践？就像我刚才说的，基督教很多的教义对于哲学来说是没有用的骨头，食之无味，弃之可惜。但是对于我们的敬拜是最重要的。所以对于我们理解救恩，首先，我们如何理解上帝拯救我们这句话？上帝拯救我们，对吧？作为基督徒都说上帝救我们到底是体现在什么地方？到底有多么彻底？上帝，你也可以说上帝借着一个天使来拯救你，上帝可以借着一个神迹奇事来拯救你，你可能陷入到一个危机当中，然后上帝比如说经济危机，上帝借着钱财来拯救你，上帝借着一个军队来拯救你，都可能。但是当基督徒说出上帝拯救我们的时候，说的是不是上帝借着某一个普通的人，或者借着天使，或者借着这个社会，或者借着一些我们的身边的这些发生的事情拯救我们，而是上帝真的自己亲自来拯救我们。 上帝在耶稣基督里亲自来拯救，耶稣就是真的上帝，就耶稣就是完整完全的上帝。而这个上帝来到这个世界上来拯救我们的方式是什么？是上帝被罪人杀死。上帝被罪人杀死，那个创造天地万有的那个上帝，那个用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的上帝，在十字架上为了救你死了。所以这是我们对救恩的理解能够达到一个最深刻的程度，只有耶稣是真正的上帝的时候，你才能够知道这个救恩到底对你来说到底有多宝贵。那个死去的那个不是一个普通的人而已，那个在十字架上挂着的不是单纯的一个义人而已，而是上帝自己。上帝有多么彻底想要拯救你，这是我们能够真正最彻底最颠覆最极致的层面上说出来，救恩是出于耶和华啊，上帝是我们的救主。只有我们明白了耶稣的完全的神性的时候，我们才能说出来上帝为我们流血。所以有的时候你看新约圣经说话说得很极端的，对吗？上帝用他自己的宝血所救赎的百姓，你说上帝怎么会流血呢？对，因为耶稣是上帝。然后接下来对我们身份的理解，我们说我们是基督徒。当我们说我们是基督徒的时候，我们所说的是什么？我们所说的就不是，对吧？比如说你说你是个法轮功，你说的是什么？你说的是你在跟随一位某位你认为的灵性大师，对吧？你是做他的门徒，然后你跟他学一些这些东西，然后你去操练，然后靠着自己的努力能够做成达到一个灵性的一个提升等等，对吧？就是你大概是这个意思，对吧？但是当你说你是基督徒的时候，你说的不是说你在跟随某一个灵性大师当他的门徒，你说的也不是在一种空泛的意义上你是敬拜上帝或者你是敬拜一个神明的这样的一个人，而是你说的非常的确凿，你是一个基督徒，也是你是敬拜基督的人，你是在说耶稣基督是真正的上帝。那么你是在说凡一切不敬拜真正的上帝的那个人都是拜偶像的，对吧？因为只有上帝配得敬拜，而耶稣基督是真正的上帝。那么所有不承认耶稣是上帝的人，他们在拜什么？他们在拜上帝吗？耶稣是上帝，所以他们说他们自己拜上帝，他们拜的不是上帝，他们拜的是自己想象出来的一个假的上帝，是一个没有上十字架的上帝，是一个没有从死里复活的上帝。所以我们被称为基督徒是一个非常意义重大的称谓，因为从这个意义上我们是在说只有敬拜基督的人才是真正敬拜上帝的人。我们所敬拜的上帝不是一个空泛的神明，而是具体的，我们敬拜的是耶稣基督。所以这个彼得信条里面说，因此他是真实的永恒的上帝，是全能者，是我们所祈求所敬拜所侍奉的上帝。他这里面所用的祈求敬拜侍奉全部都是仪式性的词，耶稣是我们祷告的对象，你可以向耶稣祷告，耶稣是你敬拜的对象，你可以向他敬拜，耶稣接受人的敬拜。如果以后有机会的话，我打算简单的去给大家描述一下在福音书里面的这个非常有趣的一个现象，就是如果你在福音书里面搜这个 huios to theou， 就是上帝的儿子这个词 huios to theou， 当然你当然是用原文搜了，对吧？然后你有这个小这个软件，你可以用原文搜，你会发现很有趣的一个现象，那就是在福音书里面很少用这个词，耶稣从来没自己用过这个词，但是很重要的是 比如说简单的说，很重要的是最后最后都是往往在福音书的最后面的时候，有一些人意识到称耶稣是 who he ought to save， 称耶稣是这是上帝的儿子，而且都是一些你想象不到的人。你像马太福音最早称耶稣是上帝的儿子的是谁？是魔鬼。除了上帝之外的，当然上帝自己首先在耶稣受洗的时候说这是我的爱子，然后接下来紧接着上帝说完了之后，魔鬼又对耶稣说你若是真的是神的儿子。然后接下来耶稣胜过试探之后，接下来你会发现在世界上人们都没有意识到这位就是上帝的儿子，没有人对耶稣说你是 who he ought to save， 全部都是鬼说的。当耶稣赶出乌鬼的时候，那乌鬼说你是神的儿子，你现在就要把我们赶出去吗？鬼全都认识耶稣是谁，人不认识。直到最后是罗马的官兵，对吧？是这个当然很重要的是谁宣告的？是彼得宣告你是永生神的儿子，那个就变成耶稣说是天上的父指示你的。所以这个基督教的信仰的最正统的表达就是我们相信耶稣是上帝的儿子，是完全的上帝，与父同等。所以很有意思的，你可以回去查一下马可福音是整个全篇，如果你不算开头的那个可能是有文本上的差异，整个马可福音直到十五章才有一个罗马的士兵说这是神的儿子，没有人说耶稣是神的儿子。所以我要说什么呢？我要说的就是耶稣是我们敬拜的对象，他是接受在天上接受天使敬拜的。哦，对，我要说的就是在马太福音当时，耶稣在海面上行走的时候，然后那些人都害怕的要死，然后最后耶稣来，平静风浪之后，然后这些人就开始向他敬拜，那里面用的词是 worship， 是给上帝的动作，然后他们说你是神的儿子。所以我为什么想到这个，是因为耶稣是我们敬拜的对象。我们今天来到教会不仅仅是敬拜父而已，而是敬拜耶稣。耶稣是我们侍奉和荣耀的对象。这是对于我们了解耶稣的神性的实践的部分。所以大家有什么之前的问题？白色，来，冬梅。你是说上帝为什么只生一个儿子呢？
第二个问题就是，就是说魔鬼都认识耶稣是那个上帝的儿子，然后人反而不认识，那人是最后认识的，这个意义让人觉得好恐怖。第三一个就是，
这个意义为什么恐怖呢？
就是很可怕呀，就是魔鬼都能认识，人不认识。
对。你的意思是说魔鬼如果认识他是上帝的儿子，等于说魔鬼要得救吗？还是说怎么样？
就是人甚至比魔鬼还败坏啊。我是这样理解。
OK。
这个神学上的题我是觉得很可怕。
OK。
因为我读经读的是完整的。第三个问题就是关于圣子的位格的特性与工作，就是为什么要这样区分？
就是在内在生命和外在的工作上的。OK。首先先说你的第一个问题吧。第一个问题是为什么上帝只有一个儿子？因为圣经是这样启示的。对，就是我们无法去用自己的理性去想为什么，为啥上帝是生了个儿子而不是女儿呢？对吧？我刚才也说这些全部都是我们自己的猜，我们自己在想，我们需要放弃我们自己的一切的理性的这些想象，回到圣经，圣经说的是什么？圣经说上帝有一个儿子，那就是有一个儿子。圣经说，如果圣经启示说上帝启示生了个女儿，那就是女儿，对吧？圣经说的是什么？是上帝自我启示。所以也就是换句话说， 我们去认识上帝唯一的途径是透过上帝告诉我们他自己是什么，而不是我们自己想象上帝是什么。那跟上帝说生养众多的这个命令并不冲突，对吧？也就是说那个命令是上帝给人类的命令，上帝命令人类生养众多。但是你说上帝为什么你自己不多生点呢？
对，
也就是在你需要记得那个图，在创造主跟受造物之间有一个本质的区别，对吧？我们不能把人的生育想象成上帝就是这么生，我们也不能把对吧，就是你需要认识到上帝是上帝，而受造物是受造物。就比如说上帝说不可杀人，那为什么上帝要使一些人灭亡？因为上帝是上帝，他超越人可以审判他的标准，人是被上帝审判的，而不是上帝被人审判。所以上帝会让一些人死下地狱。有人说啊，凭什么上帝这么残忍？你不是说不能杀人吗？你不是说怎么样？上帝说，当然我是审判官，还是你是审判官，对吧？就是我的律法，对吧？人是有罪的，我要审判他的时候，我当然可以审判他。但是你不可以犯罪抵挡我的律法，对吧？所以再去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要记得区分创造主跟受造物的区分。第一个问题你觉得 OK 吗？第二个问题是什么？魔鬼先认识耶稣是谁。这并不意味着魔鬼比人要好，而是因为灵界的受造物他们在某些知识上是要超过人的。就比如说例如约伯，他自己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生病，他自己不知道为什么自己的家族会孩子被杀掉或者怎么样，但是魔鬼知道，因为这是因为在灵界的发生的事情，魔鬼都知道，所以他只是说从知识层面上，魔鬼知道的事情要比人多，但并不意味着魔鬼要比人更圣洁。而且魔鬼认识耶稣是上帝的儿子的方式，跟我们今天作为基督徒认识上帝的儿子耶稣是上帝的儿子是本质上不同的。我们对耶稣的认知是一种救赎性的认知，当我们认识他的时候，我们是得救的，我们是依靠他的，我们是感谢他赞美他的。但是魔鬼认识耶稣是恐惧战兢的，魔鬼认识耶稣是抵挡的，是明知道耶稣是上帝的儿子，但是魔鬼依旧要排斥他，一定要抵挡他，逃避他，而不是信靠他。所以这个知识并不能够使魔鬼得救，并不能够使魔鬼变得更圣洁。 OK， 所以魔鬼没有圣灵的感动，对吧？我们认识耶稣是因为有圣灵来告诉我们，魔鬼不需要圣灵告诉他们，魔鬼就是灵，魔鬼就知道是什么事情，对吧？这是灵界的知识。所以是这样，不代表魔鬼比人更好。然后最后一个问题是什么？是为什么要这样？对，是因为啥？同样的是为了维持这个创造主跟受造物之间的关系。也就是说，当我们说圣子是的，他在上帝的内在生命当中，圣子的特性是被生的时候，我们是在说什么？我们是在说圣子不是在历史当中被生的，他不是在历史当中有一个开始，他在永恒当中就有，所以那是在上帝自己的内在生命当中，世界还不存在呢，没有东西被造出来的时候，圣子在永恒当中被生，所以那个是他的永恒当中的位格所具有的特性。你说这个有什么实践意义吗？没啥实践意义，对吧？就是让你认识到圣子为啥之所以是圣子，之所以提到这个，是因为他要区分于父，他与父是不同的位格，他与灵是不同的，比圣灵是不同的位格。所以他的终极的谈论到位格特性的终极的原因，是为了要维护三位一体的教义，维护上帝到底是谁，不同的位格之间彼此不同。他子不是父，我们是为了说子不是父，子不是圣灵，父不是圣灵，他是为了说这个。然后那位格特性所带来的外部的工作， 有一定的关系，也就是上帝自己的内在生命这个位格，他的这个他的位格特性，使得他在参与到整个三位一体上帝的外在工作的时候，他的工作是具有一定的特性的。比如说圣灵是被发出者，那么圣灵在参与到整个受造界的工作的时候，圣灵就有这种最终碰触受造界的这个特性，最终跟受造物接碰触的是圣灵。而子是被父生出来的，所以子就具有这样的一个管道的这样的一个功能，是吧？父是生者，所以父在所有的工作当中，父是源头性的工作。所以所以他们的在永恒生命当中的位格特性，也决定了他们在外部的工作当中每一个位格所扮演的角色和工作的特性。那你说这有啥用呢？这没啥用，但这就是圣经启示，万物都是借着他造的，在圣灵的大能当中我们被重生。那个圣灵最终是碰触受造界的，但是圣灵是借着子的这个管道出来的，而产生一系列动作的源头是父借着子在圣灵的大能当中，所有的这一切都是这样。所以这就是为啥我们要谈这个，对吧？就是跟你明天周一上班没啥太大关系，就是OK， 说。
这个我们说到这个位格和本质是不同的，是吧？那我们刚才你列举的这个经文，约翰福音5:26，那么我们是不是可以理解为这样的教义都是从圣经这些经典总结出来的？
对。
那好，那同样的这些经文，我们有没有可能总结出其他意思的教义？还是说，就换句话说，我们是不是从这些经文？
不是，所有的异端也都解禁。
OK， 那我们怎么证明加尔文说我们的教义是圣经？那我们怎么能说我们的教义？
所以你就不能只拿一节经文，你要以经解经，你要以整本圣经的角度去解释一节经文。
对，我的意思就是说，在整本圣经的角度来看，是不是只有这一种可能？我们总结出为什么和本质是不同。
哦，对，位格跟本质的不同的这些区别，有点类似像什么呢？就是它不像是，好像这些东西都是写在经文里头，然后经文告诉你这是位格，这是本质啊，不是这样的一种方式，而是有点类似像，可能这个比喻不是特别恰当吧，就是有点类似像你有个小宝箱，对吧？然后上面有个钥匙孔。然后你有一串钥匙，你就一个一个试，对吧？当你发现说哦，只有当你区分位格和本质这样去区分的时候，你才能够真的去理解这些经文到底能够正确的理解，不然你会混乱的，不然你会陷入到这种就是这些有一比如说形态说，有一些经文会支持形态说，但是形态说却解释不了其他的经文。有一把钥匙是收养说，收养说能解释一些经文，但是解释不了其他的经文，对吧？有一些所有的异端，它都能解释一些经文的，所有的异端的思想全部都是基于某一些经文而放弃另外一些经文，对吧？所以最终正统的信仰的形成，就是经过了不断的错的试，这个钥匙。只能拧到这儿了，拧不动了，其他经文解释不了，这个也不行。最后教会说，哦，终于是我们最后经过这些错误的解释之后，到底正确的解释到底应该是什么？有点类似像这种。
那也就是说，从整本圣经上来看，我们最终必然会给我们导向到今天的教义。
对，可以这样说。
圣经就是这样规定，神学就是这样规定的，然后就经常会被无神论，甚至说我们。
Well, 你嗯，对，就是有些教义，不是所有的教义都能用来传福音，对吧？就是有一些东西它是用来给信徒讲的，有些东西是给非信徒讲的，对吧？就是非信徒往往他们有一些是专门针对他们的思想有一些专门的内容，而比如说教会，所以不是所有的东西都能够拿来万能用的，对吧？就是比如说你学比利时信条，对吧？当然你可以拿比利时信条去传福音也可以的吧，但是这个成功的几率可能不是很大，对吧？就是你跟他讲上帝是这个，对吧？就是你得开始给他解释这些，当然可能他所关心的就是那个他明年能不能找着好工作什么的，对吧？就是所以你去干一个事儿的时候，你得用一个专门的这个 tool， 你得用一个专门这个工具。你要拧那个十字刀的那个螺丝，对吧？你就用十字刀的螺丝拧，你不能用那个方形的，那拧不动，对吧？当然你也可以拧，你可以使劲拧，你把它拧变形了可以，对。但是就是你需要知道说它到底需要什么，你需要先去了解它。他现在是什么状态？他哪个地方是突破口？你现在去了解他的思想，然后你才能对症下药。的确，对这个，呀 ，OK， 我们那今天就到这儿，今天时间也不早，然后我们来一起做一个祷告结束，好吗？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再次的，来谦卑我们，主，我们知道，我们的理性，我们的头脑是如此的有限，我们无法承载关于你的一切的真理。就像约翰所说的，关于耶稣基督的一切的事情，如果都要记载下来的话，连这个世界也承载不了。因此我来祈求你来叫我们能够领受那些你让我们能够知道的事情，借着你自己的启示，借着你所赐给我们的圣经，来学习认识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也让我们能够与历史历代的众圣徒一同同口的承认。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是完全的上帝，他为我们付上了救赎的代价，他亲自为我们流血，为我们舍己，叫我们能够与你和好。主，我们感谢你为着这样的救恩，也求你继续的坚固我们的信心，叫我们在世界上面对许多的非信徒，许多的压力的时候，主有。求你使我们的心中有平安有喜乐，让我们知道我们在基督里是有这样的得救的盼望，因此也求你赐智慧给我们，叫我们预备温柔的心，随时的准备回答个人，能够叫我们的言语能够成为你所使用的工具，来带去给更多人带去这样的救赎的好消息。听我们的祷告，与我们同在，我们这样的祈求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